1988东京霞关，日本政治中枢之地，国会老爷们就房价飙升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支持派认为，房价上涨表明全球人民认可日本房产价值，咱们应该大加鼓励。至于泡沫，什么泡沫？那只是发展中的一点小溢价罢了。反对派则认为，房价如今过高，压制本国人口，并让工薪族失去了奋斗的欲望。长此以往，实体让位金融，国家根基何在？吵到最后，时任副相宫泽喜一撂下狠话，如果我们不尽快限制资产过热，就只能靠固定资产税让市场自己冷静。后世中文互联网不少人以此为论据，认为日本房产崩溃主要原因就是房产税，甚至如今谈到日本房产，张口 1.7% 的房产税，闭口 55% 的继承税，这一句话暴露了你既不懂日本，也不懂房产，还不懂税收。既然这样，今天我们不妨聊聊日本房产税从何而来，如今房产税的现状如何，以及房产税和继承税真的是天价陷阱吗？何为税？拆开来看，何之对也？说白了，凡是地里长的都得交出一部分来，以供集体运作，没毛病。政府身为最大的那啥，收点也应该。往大了说，这是维系社会运转、参与生产资料再分配的重要方式。往小了说，这关系到你家门口的道路平整、村东头的水井卫生。而日本的房产税最早可追溯至明治年间，在当年日本老百姓都是认地不认房，毕竟房子大都是竹木结构，说盖就盖，说拆就拆，可地就在那儿，没法虚空拓土。而政府想要对不动产征税，能下手的角度就只有田间地头，百姓交粮食，大户交地租。这政策一直延续到了明治中期，后得益于东亚的祖传项目，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穷鬼们没地了，无奈之下政府打上补丁。1863年地租改正号令正式出台，明确了税收主体为土地所有人，收税只收地主的，评估标准以土地产值为准，算是变相的完成了摊丁入亩。但很快政府就发现不对了，狗大户之间也有三六九等，有人当农场地主，有人盖商业厂房，还有人搞占地百亩的世家庭院，这玩意儿按照一个收费标准，我不亏大了吗？于是在1913年，政府继续修正，颁布了土地使用界定法和不动产税法两部法案。土地使用界定法将土地划分为耕种、商业和宅邸三大类，不同类别有着不同的收费标准。其中住宅用地50平以上开始征税，毕竟你都能住160平米以上的大房子了，交点税也应该。而耕种地仍以土地产值为主，在 3% 到 6% 上下浮动，基本上是丰年多收点，平年少收点，灾年还收个屁，灾年得赈灾。至于商业类，这才是税收大头，无论你买回去是盖厂房还是开百货，只要涉及经营都是土地成交价的 4%。 毕竟老百姓种地就图一个糊口，您这机器一响，黄金万两的，利润越高责任越大嘛。而不动产税法则是第一次将房屋作为税收主体，但当时还是仅限于用于经营的房屋，判定标准和商业用地一样，只要您这房子用来经营了，无论是工厂生产还是经营酒馆，买卖双方都得缴纳房屋总价的 8%。 可以说正是这两部法律为如今的日本不动产税收奠定了大致的框架，其征收方式也算得上是公平合理。但随着后世财阀崛起后的政商之路，本来公平的税收又出现了点小纰漏。比如这间工厂我过户给儿子，政府要收 15%， 成啊，厂房带土地市场价100万，但办事员老爷您看看，我这边三年财报年年赤字，经营不善，我现在着急回笼资金10000元卖了，很合理吧？连房带地这是1500块的税，您收好。老百姓一看，政府也太容易忽悠了吧，我也要这么干。但不好意思，根据银行查询您的缴税记录，您的村口作坊没有经营不善， 所以你是要低价出售扰乱市场吗？什么？你说财阀怎么可以这么操作？我也要看他们的报表。不好意思，权限不够看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法我笑。就这样，本来想着规范不动产市场的税法成了财阀兼并的圣旨。就这么一直稀里糊涂的到了1949年。1949年，老麦君临日本，第一个盯上的就是财阀。就你叫三菱是吧？军车军舰都是你小子给弄的。就你叫三井是吧？战争借款都是你捣鼓的。就你叫铸友是吧？弹药材料都是你提供的。什么财阀也整的就是财阀。同年，在老麦头的推动下，日本正式颁布了地方税法，其正式提出了固定资产税，并定下了规矩。固定资产的税基每3年一次官方估值，说白了就是每3年给资产进行一次官方定价，防止百万资产一万卖这种钻营的行为再度出现。同时为了减轻普通民众的负担，对小额资产设有免税额，房屋超过120平米后才征税 1.4%。 同时补充了不动产取得税，税率 4%， 无论你是买卖继承还是赠与，只要取得不动产了，就得在过户后一次性缴清。至于你说这房子不值钱，不好意思，我只有政府指导价，少给我整阴阳合同。这套方案的核心基本点就一个，均贫富。住豪宅的多征税，搞商业的多征税，至于老百姓，你老盯着穷鬼干嘛？值此战后匹夫一怒，血溅五步，咱还是消停会儿，搞搞战后发展吧。而就在固定资产税实施了1年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东京当年遍地废墟，电线杆子炸的都没剩几个了，城市基础设施远远跟不上老百姓盖新房的速度，总不能老百姓房子都盖好了不通水电吧。于是政府继续打上补丁，推出了都市计划税，税率上限 0.3%， 由地方政府决定。这个税顾名思义，只要你的不动产在都市发展规划范围内就得交。而这钱呢，本质是为了城市发展，比如你想在东京买块地盖个一户建，那政府是不是得在你家附近拉个电线，埋个水管，等你的左邻右舍都住满了，还得安排个医院、学校、幼儿园啥的基础配套。所以这钱当年收起来，老百姓也没啥意见。自此日本不动产相关的现代税制框架基本定型。接下来咱们看看后续房产税有哪些新变化。时间来到了60年代，眼看着房产市场热火朝天，日本政府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急在算盘上。为啥呢？因为固定资产税的税基3年才评估一次，但土地的价格可是每天都在涨啊。这就意味着至少有2年收的税是没跟上市场涨幅的。
造孽！
于是政府赶紧继续对固定资产税打补丁，核心举措就是引入市场导向的评估体系。以前是公务员走访定价，遇到个心善胆小有关系的，既容易出现定价过低少收税，也容易出现定价过高引起民怨。现在改成不靠人质靠市场，引入不动产协会，可以实时拿到一手的市场价，今后咱们的税基就以市场价为准。而这套方案呢，当年看似很好，但市场永远走在政策前面。你政府不是买卖收税增值收税吗？那如果我低价买入然后捂着不开发呢？低价买入是不是纳税就低？不开发是不是就没有增值？那我现在就是一块空地，既没有豪华塔楼，也不是高端商场，你总不能收税了吧？开始的时候这套玩法还只是少数大资金的长线讨巧模式，而等到了90年代，日本的大小开发商几乎都学会了这套玩法。毕竟商业地产的利润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高周转，3天图纸，1周进场，半年盖房才能利润最大化。但如果市场疯狂到地价涨幅已经超过了商业开发的速度呢？那囤地反而成了最好的商业模式。此举既能享受地价涨幅，用于银行的抵押贷款，还不用交税，这不是秦国藩族谱一直在赢啊。而此举也带来了房价的疯涨，因为本来市场上的土地就不多，开发商还捂着不发，囤货居奇，眼看着民怨沸腾，日本政府终于狠下心来，刀口向内，正式推出了日本版的房住不炒，也是以此为分水岭， 过去的日本房产税是一视同仁，财阀我也拿，百姓我也收，但现在咱们主打一个劫富济贫。1991年土地基本法、地价税法相继出台，日本开始对囤积土地的大开发商和炒房团征重税，谁房子多谁多交税。2003年小泉内阁首创了空置税制度，对多套房并且长期空置的富裕阶层出重拳，条款规定空置超过一年的住宅需额外缴纳相当于房价的 1.4% 的惩罚性税款。2006年政府引入了固定资产评估额概念，翻译成白话就是政府认定房产不再是金融品，而是消耗品，所以房产的建筑价值会逐年降低，税收也会逐年降低，本质是给普通老百姓减税。至此日本房产相关的税法的历史演变咱们全部理清，从古早的土地作物税收，到用途税收，再到战后均贫富，以及泡沫时代后的劫富济贫，接下来咱们就看看如今的日本房产税到底是怎么收的，收多少。目前现实中大家常说的日本房产税，也就是持有成本，通常是指固定资产税和都市计划税，两者合称固都税。其中固定资产税 1.4%， 都市计划税 0.3%， 合计 1.7%， 也就是目前中文互联网宣称的日本持有房产50年都够买套房的说辞由来。但这话说的属于典型的既不懂日本也不懂房产还不懂税收，看点包浆的资料就开始指点江山了。因为但凡你在日本持有房产就知道，真正需要缴纳的房产税压根儿没有那么多，因为这 1.7% 的税收不是房产的市场价，而是政府的评估额。以东京为例，目前政府的评估额通常为市场价的 20% 到 30% 之间。如果你有套东京的公寓，假设它的市场价是1亿日元，那么它的政府评估额约在2000万到3000万日元之间，咱们再拿这个价格乘以 1.7%， 那么你每年需要缴纳的房产税大概就是34万到51万日元之间，而不是大家认为的170万日元。我这个是往最高了说的，实际比这个还要少。综合实际税率则为 1.7% 乘以 0.3%， 大概 0.51%。 这个价格高吗？如果横向对比其他发达国家，目前美国约为 1% 到 3%， 加拿大是 0.3% 到 2.5%， 澳大利亚 0.5% 到 2.25%， 属于中等偏低的水平。看到这里肯定还有人疑问，你怎么确保这个评估额一定是市场价的 20% 到 30% 呢？那么今天我们干脆把这个中文互联网完全没有人说过的内容撕开了聊一聊。首先，政府设定房产评估额的目的是提供一个稳定可预测的税基，而关于房产自然就会是土地和建筑两个部分，这个好理解吧。咱们先说土地的部分，日本政府对于土地价格的评估主要采用的是路线价，具体做法就是在一些主要的街道上设定若干标准地，而其余临近的主要街道的土地就是参照标准地进行评估。比如你离车站1分钟就贵一点，10分钟就便宜一点，而因为要留足余量，这个标准地通常就是市场价的80%。另外如果你的土地买来是为了自住，那么土地的评估价还会给你一个优惠，200平米以下的部分只征收1/6，超过200平米的部分只征收1/3。从这里你就能看出来，除非你家是那种传承3代、占地数千平的世家庭院，要不正常土地评估额大概率只有市场价的1/6甚至更低。再来看建筑部分，日本政府关于建筑的评估额通常是根据建筑的材料划分，比如轻量铁骨折旧年限为19年，木造22年，重量铁骨34年，钢筋混凝土47年，所以建筑的评估额会根据房产建造年限逐年减少。而以日本常见的木质一户建为例，法定折旧年限22年，过了22年后，这个建筑虽然还能继续住人，但在财务的定义中，他们的评估额已经近乎为零，所以这部分自然就没法收税了。说完了持有，咱们再来说继承。目前另外一个都市传说就是日本的继承税高达 55%， 继承就得交掉一半，穷人干脆放弃继承。但真相是这帮人连继承税的起征点和累进制税率估计都不知道。先说起征点，目前日本继承税 基本免税额度3000万日元加每个继承人乘以600万日元。举个例子，如果逝者有一个配偶和一个子女，共两个继承人，那么免税额度是3000万日元加上2×600万，等于4200万日元。换句话说，只有净资产超过4200万日元才需要交继承税，而日本全国的遗产中位数在2000到3000万日元，80%压根儿够不上起征线。如果您非要杠说咱家世代经爷正日字旗出身，东京祖传 house， 那咱们继续看。咱们以东京为例，假设逝者有套2亿日元的自住房，折合人民币1000万吧，美元135万左右，这在全球都算是好房子了。那么首先，这个市价2亿日元的房产，在政府的评估额里面，我们算30%，那就是6000万日元。但若你的房子继续作为居住用途，出于人道主义关怀，政府会对评估额再减80%。那余下真正需要缴纳继承税的，就是6000万乘以20%，等于1200万日元。好了，这下又不到继承税3000万日元的起征点了。那按照这个说法，是不是几乎没有继承税了呢？也不是，其主要针对的是超级富裕阶层，比如多套房、商业地产、高净值资产，远超免税额的等等。这里我放张日本继承税的累进制图表，诸位 A9、A10、A11 的朋友可以自行对比。那目前网上为何老说继承税一交就破产呢？原因很简单，标题党制造恐慌。继承一套房交走一半，日本继承房产等于家破人亡，这种爆款文案才有人点，真实税法太无聊，没人看。综上，日本继承税确实名义上很高，但操作上非常克制，尤其对自住型普通家庭极为友好。真正被征重税的是资产数亿转手想套利的富人，普通人根本碰不到起征线。所以网上那些一谈日本房产就搬出继承等于破产的说辞，大概率是连税法都没翻过一页的键盘税务师。说到底，日本的房产税更像是一次社会等级的分野，房子小地段偏拿来自住，税额大概率就是一个月的房租，房子多地段好长期空置，那对不起，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多掏钱吧您。所以与其说日本用房产税毁了楼市，不如说他用税法划清了住是住、炒是炒的界限。